欢迎收听 Real to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今天这集没有意外的话，就是我们第三季的最后一集了，
好快哦！
对，也算是我们十月最后一次录音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先把后面的一些库存都先录起来放。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啦。
你说下一季上之前就先把库存录一录再播吗？
还有之后的那个 More Real， 因为我们第四季目前难产中， 对，所以可能上一集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会以 More Real 的形式先继续下去。然后第四季就是看缘分，也只能看缘分了。
真的，而且最近我们工作都比较忙，真的很难有时间聚在一起。
因为我们平时都是周六录啦，但最近我们的外务太多了，真是有点难聚在一起。好，那我们今天这集要聊的可能跟上一集有点类似啦，就是我们要聊感情的部分，毕竟这比较是我们的拿手项目。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聊单身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上一季有聊过一个轰动全亚洲的集数，就是聊单身脑跟恋爱脑这一部分。对，然后我之前就一直觉得说我好像已经单身到一个成瘾的地步了。
你说你不会特别想要走入一段感情吗？
对，
虽然怕不习惯。
对，而且虽然平常自己会在那边 murmur 说突然很想谈恋爱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整体冷静思考下来还是觉得单身比较好。欸，
就是你理性思考过后还是觉得不想要踏出这一步。
对，那我觉得虽然你比较不是这一类型的人啦，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单身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说不定你也有一些想单身的想法在里面。
好，我来听听看。
好，那首先呢，这是就网络上的数据以及我自己自身跟身边朋友的观察得来的一些选项，就是喜欢单身的人通常都会保持着下列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觉得跟谁在一起都不搭，
这有点自视甚高。哎，
没有没有，好了，也是有可能啦。
是觉得对方配不上你吗？
我觉得可能要看有没有比较极端，一部分的人会觉得他们看谁都不顺眼，就觉得说我跟这个人没有未来性。
可是还没在一起怎么会知道？
因为他们自己会先，也不是他们，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会设一个你知道防护机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感觉跟我不太适合。
应该是说你们有一个 list， 然后上面就有列自己的条件，那如果那些人不符合你的条件，你就不会想要跟他有下一步吧。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讲好像有点把我们污名化了。
不然怎么说呢？
应该是说我们就算遇到真的有感觉的人，还是会觉得说彼此可能不适合在一起，就是他会先一个灌输自己的想法，就会觉得说我跟身边的任何人都没有可能。 even 是我们也许有点感兴趣的人，我们都会说服自己说不可能。你有过这种心境吗？
没有。喜欢不就要在一起吗？
可能我们单身久了习惯了，所以会觉得说真的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
但我觉得你真的要踏出一步，不然你会永远都单身呢。
因为像我身边有一些也是跟我这种人一样，就是单身成瘾的人，可能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还是会想要做媒啊，送做对这样子，
就凑合你们。
对，然后他们常常就会说什么，我觉得我跟他不适合啊，我跟他不搭啊之类，就是给自己设限制。虽然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子啦，
但我真的觉得要跨出那一步，你才会有下一步。
那就很难跨，因为像我现在可能身边工作也好，或是朋友聚会也好，也是有人试图想要再去帮我牵线。可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一个防护机制，就觉得说我跟他不可能，就是我要先告诉我自己这样子。
可是你已经认识对方了吗？还是
还没？认识了，认识了。在一开始刚接触的时候就会先给自己下一个设限，说我跟这个人不可能，就是我跟他这个人只能当朋友等等。
是你还在认识中你就有这种感觉是吗？
我觉得只要是有可能在一起的人，就是怎么讲，
这好奇怪哦。
应该要怎么说，我觉得对于任何人，我们直接这样讲好，就是对于任何人，只要是身边的人，我们都会设下限制，说我跟他不可能。大家听得懂我们的意思吗？
可是其实我有很多朋友是那种本来是什么同学，或是真的只是朋友，都会说什么哦，我们不可能，我们就很好，我们就是朋友，但最后在一起的，哎，不是很多这种例子吗？
对，但是我现在讲这点主要是 for 已经习惯单身很久的人。
但这点我真的不懂，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就会想在一起的人，我不会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说哦，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因为我觉得一定是要相处过然后磨合过才会知道真的不适合，
可能心里会有很多小剧场吧。想要先把这个事情给止住，不要让它继续发展下去，也有可能，就是怕受伤。
对，我就是要讲这个，你是怕受伤你怕受伤所以你不敢 再进一步。
但我也还好吧，其实我也没有很怕，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不想谈恋爱的点是什么耶。
你就是希望有一个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吧。
没有没有，完全不是这样子，我就不知道，我就有近几年就是 有点被自己困住了。
你说在感情这块你迟迟不敢踏出去？
对，就是有点不敢跨出第一步，就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
不行，你要突破心魔，你这样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果。
你知道我就是很靠感觉很随缘的那种人耶，可是我现在发现好像人生不能再随缘下去，感情这部分啊，生活是可以，但是感情好像真的要有一点自己的努力去，
还有冲动，我觉得应该有时候是靠着一股冲动。
可是重点也是没人啊，
你不是说有人要撮合着你们吗？
但就是不可能啊，可是这就是给自己的设限。
对啊，
对，然后再来第二点，会觉得赚钱比恋爱还要好，
因为钱不会背叛你。
对对对，因为钱可能会一直增加，可是恋人总有一天会背叛你，也许啦，
就是可能时间久了爱也会被消磨光。
那你自己是这种人吗？你会觉得工作跟爱情他们是怎么讲，面包跟爱情？
对，面包
跟爱情。对，那我们来聊聊这件事情好了，你觉得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
我以前还没出社会之前我一定会选爱情，你也知道吧。
真的假的？
可是开始工作之后我会想要选面包，因为我真的觉得钱真的不会背叛你，而且钱就是会累积越来越多，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另外一半可能会束缚着你。
像我自己，我有点忘记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嘞。可能国高中还是会想要有爱情，因为那时候也没有面包啊。
对啊，那时候没有面包。
可是开始有工作以后，我还是会选工作。感情被我排序在非常非常低的地方。那我们来排行一下好了，不是有些人会选工作、
爱情
、友情跟家庭
家
这四个，你会怎么排？现阶段的你会不会很难这一题？
我觉得很难，要思考一下。
我想一下哦。好，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
好。
我的最后一名，我们是要这样上去是不是？还是先从第一名开始？
我觉得就顺着讲，就第一名到最后一名。
我第一名应该会给工作，因为我觉得我算是需要在工作上获得成就感的人耶。
哦，不然你会觉得生活无趣。
对，我觉得这是依附我继续生存的最大动力。对，然后再来第二个我会选家人吧，然后第三个我会选爱情。然后最后一个会颁给友情。
我完全跟你一模一样。
真假的？
真的。
Oh my god， 我们真的好默契哦。
我选工作排第一个也是因为工作就是自己努力而来的吧，就是这种东西是靠着你自己去获取的，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应该不太会抛弃你或是背着你离去的一个东西，所以工作还是会排第一个。而且你知道没读书之后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上，如果你没了工作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耶。嗯，工作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很大一部分了。
对，而且工作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工作才会有钱。
对，因为你前几天在抱怨，提出一个疑问，
然后 Jasper 就说我很强，就觉得我是白痴。
你可以说说看。
我这阵子工作压力非常大，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人需要工作。
我觉得这是还蛮深奥的问题耶。
我就很认真的问他，然后他就觉得他就一脸然后看着我，然后就说你问这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说你都没有想过人为什么要工作吗？然后他就回我说啊，因为要赚钱啊。
对啊，我们人生就是需要钱啊。
然后我又反问他，我就说那为什么要赚钱？一定要赚钱吗？
因为没有赚钱你就没有办法花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满足你的生活条件啊。
是没错啦，可是为什么要用金钱来衡量这世界上的东西呢？
我觉得你可以去读一些哲学。你可以从中找寻到人生的意义。
对，就是找寻人生的奥妙。
这就是你最近困住你的问题。
都没有人这样想过吗？为什么人要工作？就除了赚钱
之外，谁想工作啊？
对啊，
就是、
没有人想工作啊。那为什么一定要为了钱然后去工作？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要用钱来衡量一切？
可是你没有钱，你就做不了任何事情。你没有办法吃饭，你没有办法有好的生活品质啊。就
是、对啦，好烦哦。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抱怨，就觉得工作很烦。
那再来。第二个是家庭。嗯，我会选家庭的原因是因为毕竟我爸妈也是养我那么久了，
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吗？
也不是无形的压力，就是觉得好像要回报他们一些什么。应该是说我会选第二个是因为如果我家里有事 跟我男朋友或是朋友的约撞在一起的话，我当然还是会选家人，所以我就当然一定会把家人放在
第二名，
第二优先。对，
那你的第三名是
爱情。
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爱情排在友情前面算是很重色轻友？
哦，我是啊，我承认啊。
你是啊，可是我，
对啊，
我不知道哎，我应该还好吧？
还，
因为我谈恋爱很久以前了，所以我有点忘记重色轻友是什么感觉了。所以，假如男朋友约你跟朋友约你刚好撞在同一天，你会选谁？
男朋友啊，
好贱哦！
所以我才会把我男朋友排在前面。
友情就是被排在最低就对了。
没有，我跟你讲，真正好朋友不会因为你拒绝
他。我会介意。
好，道歉，我跟我朋友道歉，跟我所有朋友道歉。
所以像我们这种喜欢单身的一部分就会觉得有工作就够，因为工作很少会背叛你。
所以现在很多那种什么女强人，
对对对，我就是要朝这种路线去走啊，就是一个独立自强的人。
可是你不觉得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生活上面很独立的人回到家会有一种莫名的对落寞感，尤其是工作很累，然后你打开门回家里面都是暗的，然后你又今天工作很不顺利，你不觉得就很想哭吗？就是没有人可以跟你聊聊，
那就哭，自己发泄出来。因为像遇到这种状况，我也常常自己在那边演戏啊，就是回到家我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假装在空无一人的环境里面，觉得自己很悲惨。
可是那是你消化得了，有些人就是自己没办法消化。
那你自己多加油吧。没有办法，社会就是那么现实。
对啦，自己的情绪还是要靠自己消化。
那在第三点，喜欢保持单身的人是懒得社交，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像这种类型的人谈恋爱就是很被动，想要说服他们出来吃个饭逛个街其实都很难。那这种类型的人通常都很懒，觉得要跟一个人重新认识，然后从头介绍自己的人生就觉得很累。 Oh my god， 就是我啊，我真的很懒得跟别人 social。
其实我也有一半也是，别人约我会觉得很麻烦，不想出门。
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懒癌末期了，就是连讯息我现在都没有再回了，
就
是连朋友的哦，
很懒得 social。
对，真的耶，
就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就因为你知道一到五已经要工作，六日只有两天可以休息，然后我都会希望我能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好好的放空，或者是看个电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一天跟你朋友约出去，你就只剩下一天可以休息。但是当然不是鼓励大家说都不要出门还是怎么样，就是还是偶尔要 social。 只是我觉得出社会之后，我的频率不会像过高中生或是大学这么频繁，就是我会把多一点时间留给自己。
那像你之前的情况，假如一到五工作好，你下班还会想要可能去约会啊，或者跟朋友聚会，然后假日再跟朋友出去约会，跟男朋友聚这样子。
你说现在吗？
对，
完全不会啊，我下班只想回家，就是只想狂奔回家，可以用狂奔型。
那假如你男友是那种黏人型，就是希望假日就不用说，假日一定要见面嘛。那假如平日的话，他也希望一个礼拜五天至少要见三四天。
但如果只是单纯吃饭，然后吃饭完散会回家，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因为吃饭一定要吃的啊。
哦，你说吃饱就走？
对，不要再有额外的。
那如果他要额外的逛街、看电影，可能看完都已经10、11点了。
啊，我不行啊！
是我们体力的问题吗？还是我们真的越来越懒了？
我也还蛮想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因为我是那种超过11点回家，我就觉得好晚，隔天起来会很累，甚至是说会爬不起来的人。
因为你之前不是有一段恋情，常常会很晚回到家。
对，所以我那段恋情没有很开心啊，你没有发现吗？就会很累啊。
我们好像之前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我们两个很懒得再去认识新的人， even 是朋友。
这我们好像也是
聊过，是不是？
聊过。就现在我的约也是那种旧朋友的，就很少会有旧朋友带新朋友的约。
好，那我现在假设一个状况，这是我前一阵子发生的亲身经历。好了，比如说一群有你的好朋友，那个场合也有其他的朋友
哦，
你会就是很热情主动说嗨，还是你就整个跟那个沙发融为一体？
我要看看那些新朋友有没有在我附近，如果在我附近的话，当然也是要聊一下天，不然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很难相处这样。如果一个约当中有我认识的朋友去的话，我是会觉得比较安心啦，就是不会全部都是新的朋友，就是一定要有认识的朋友我才会去。
因为我真的就觉得这是我切身之痛，前一阵子就是跟朋友出去，结果那个场合有他的其他朋友，但我不认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懒得跟他们聊天，也不是我嫌他们不好或者怎样，就只是单纯我觉得
不想社交。
对，不想社交，我就想要放空，因为也很累，然后就整个人在旁边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是他们聊天我也没有去参与，然后他们有什么互动我也都是坐在旁边放空发呆，然后我的表情就很放松，虽然现在戴口罩可能也看不出来，对，但我就是整个有点眼神呆滞，就可能因为你知道有些聚会可能其他人假 讲话，你都会眼神去看他们嘛，就会想要很专注的听。但我完全没有，就是看桌子，然后看地板，然后就整个放空。
这样会不会人家会觉得你很难相处？
所以我就是有这种疑虑啊，因为那天是真的很疲惫，然后那个场合又很多人，我就觉得很累。
但你也要假装一下吧。
没有，一开始就是朋友就说，哎，这是谁谁谁，就介绍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大家点头致意，然后带一个假笑，就专业的假笑，虽然戴着口罩他们也看不出来，对，可是介绍完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整个 fade out， 就完全不想参与这一切，
然后一直到聚会结束，
对，然后聚会结束说好啦 ，OK， 拜拜，就这种开头跟结尾，
他们会不会
很开心
不约你了？
没有，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我不想去的场合，算是有点。
那你干嘛硬去？
那算是一个工作场合，
哦，
就是一定要去，所以我就整个表现很放松，就是很怕别人觉得我不礼貌啊。
我觉得有可能欸，你应该要演一下。
我现在就不想演了，我跟你讲，
想做自己。
对，因为很多人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才看懂这个道理，就是他们只想要做很放松自己，不想再去迎合别人。可是我已经看透彻，我就是想要整个很 relax。
就是你想要做自己，
对，就不想要跟不熟的人聊天。我觉得像我们这一部分的人在感情上也是蛮被动的，那你自己觉得你在感情上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比如说好，假设有一个局好，你有一个觉得还不错的男生，你是敢那种主动去攀谈的人吗？
欸，我好像敢欸。
我一直以为你算是很被动的欸。
我之前算被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社会之后，我就觉得好像认识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如果遇到自己还蛮欣赏或是蛮喜欢的对象，应该要就是主动一点，才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那你会看对方同时有没有对你有意思吗？还是你就是单方面的给出去，就是后续怎么说再看他？还是你会先确认说，欸，两个人都彼此蛮有好感，你才会主动？还是一开始在还不了解的状况下，你就会先发动攻势？
应该是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能单凭第一印象或是当天聊天的结果来去判断这个人。但如果第一次见面结束，我觉得这人还不错的话，可能会继续跟他聊天。
嗯，
可能聊到彼此都蛮明显对对方有好感的话，我才会可能再主动一点，有一些攻势。
那你会敢主动直接约对方出来吗？
欸，我还真的有点不太敢欸。我可以讲一些就是有点暧昧
的
话，但是我好像很少会直接说哦要不要出来见面。
所以你是只敢在讯息里主动？
对，我只敢在讯息。
那面对面呢？
面对面可能就正常聊天，我不敢讲得太夸张，
就不敢有那种性暗示的感觉。
谁
挑逗型的感觉
啊？
可是这样想一想，我就觉得我真的也算被动欸，因为像我之前
的
感情，
聊天啊，
我之前的感情都是别人倒追啊，或是对我有好感的人，就是我有喜欢的人，我不会主动去靠近，然后喜欢我的人就是他们会倒追这样子。
可是现在时下的女性是会主动攻击的吗？也不是主动攻击，主动就是攻略。
我觉得现在好像都还蛮平均的，
我就是一半一半。
对，也不会特别的，都是被动的那一方啦。
嗯，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女生都会比较被动一点，希望男生主动去追求，或者是说男生主动表白啊，提前先做出一些举动。
嗯，
但其实我现在身边很多的女生朋友好像也是，
对啊，你朋友都很、
主动追求，
主动的还蛮强势的。
你应该是懂我在说哪一个朋友吧？
我知道，就是他们很把主控权拉在自己身上，
对，
这种感觉。那再来下一点的话，就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舒服。这种单身成瘾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一个人生活很自在，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样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当有另外一个人要介入他原本的世界，即使是关心他，也会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一个人自在的过生活。
一个人想干嘛就干嘛，两个人还要互相磨合跟迎合对。
可是你不是就喜欢那两个人的吗？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好像迎合对方久了也会有点累。如果两个是那种习惯非常不同的人，好像很难完全找到跟自己
兴趣完全一样的，
对，或者什么三观一样的另外一半。就是每一段感情好像都需要经过磨合，
那磨不来就只能分了。但像我自己是真的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舒服，譬如说那种行动啊，逛街或是看电影，我都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去，
自己想干嘛就可以立刻出发。
对对对，因为我算是蛮行动派，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那我觉得假如你在恋爱的状况下，你都要提前先询问对方，又或者是想要获得对方的认可等等，我就觉得
很麻烦，
很麻烦，你要先经过另外一个人的同意才能去进行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比较自在一点，因为像我自己就是蛮活在我自己的世界，但不是那种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
就你很懂得跟自己独处，
对，所以有其他人想要试图的进到我的世界，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要看那种人是哪里的啦，可能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我就会觉得我们就保持这种关系就好，就不要再多深入的了解彼此了，
但你总要让一个人侵入你的世界，你的生活，
可能我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太久了，
那你到底怎么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说没有办法啊，
这样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交到另外一半啊，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啊，而且我最近就真的有点想去拜月老了，
就燃起你想拜月老的
不知道为什么、欸、就最近看了唐启阳老师的脸书每周的运势，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去跟月老问一下，
那时候你不是还在检讨说是不是你的条件设太高、
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们去拜月老前有列了十点条件、嗯、然后我们前几天晚上在聊天也突然聊到这件事情，对，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哎、欸，我们的条件会不会
设太高，
对，好像是狗
就真正能陪伴你的是狗，
就真的很温驯，然后怎样的状况都不会发生，然后会 always 陪在你，对， always 陪在你身边不会背叛你，
好啊，就领了一只狗算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真的要适时的把自己的条件放低，可是我也没有用多高，都是用
普罗大众可以
接受
的，可以达得到的条件、
嗯、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有定什么太高的条件吗？
没有，我也觉得我都很正常耶，
我们两个好像都是比较注重内心层面的，
对，就是
品德品性那一种，
对对对，
我们对外表反正就一个大概而已，
我外表好像只说什么要看得顺眼，然后就干干净净，然后穿得舒舒服服嘛，
整齐，
不是哦，对，整齐不是舒舒服服，
而且我记得你那时候有多设一个条件，就说不能有复杂的男女关系
哦，对
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些新闻事件爆发了，
哦，对啊，
就好像觉得这点要列进去，
身边朋友的一些例子，
那你还有列什么有点严苛的条件吗？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还有列一项说希望他能够自己规划自己的金钱，最好是可以投资理财这样子，这样会很严苛吗？
这还好，我觉得还好，
但我没有说他的钱要给我花，我就是希望他可以规划自己的钱，就是不要当
金钱自由，
对，不要当月光族这样子，
还是我们的条件这样纵刮下来真的太难了，这个门槛
应该不会吧，但是我听说你列十点不一定十点都会中，
那假如其他都符合你的条件，但是他爱约炮就值钱怎么安静了，怎么沉默了，
我在思考当中
就是那是过去式，就被你发现他过去的一些性历史比较复杂一点，
是他自己口头跟我说吗，还是是我自己发现，
你自己发现，可能你发现他之前的一些交友软体啊，
Oh my God，
或是一些之前炮友的一些讯息，
那到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敬请期待，
那这里 OK 吗，就是那都是 past 过去了，但其他都算是有达到你的标准，
好难哦，
还是先叫去验病再过来，
哦、oh， 对，可能要先去验一下，那如果是你可以接受，
我觉得应该大多还是会接受，但心里会一直有一个疙瘩，
对，我觉得我也是，你可能在某一个时刻你又会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哦、
然后你会自己可能有一个坎你一直过不去，
不然就是之后吵架的话又会拿这个拿起来翻旧账，
对，我觉得会耶但最后这样也是分手啦，
是啦，
我觉得应该是你要跟他在一起的前提下你不能再用这一个事情来当做吵架的一个原因，就你知道真的抛下他的过去、嗯、跟他重新在一起，他之前的那些黑历史什么的你就是真的不能介意，就你跟他在一起一定是下定决心了，
嗯 ，OK，
不介意他的过去，那你为什么又要在跟他吵架的时候又把那些事情翻出来？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还蛮好的，
当我们真的遇到的话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啊、
对，好，我们刚刚偏题太远了，所以我们这点想要强调的，单身成瘾的人通常会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自在。好，那再来下一点，单身成瘾的人会认为搞暧昧是一件很烦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很懒得社交了，然后还要花心思去搞暧昧，他们通常都会很排斥。你对于搞暧昧这种事情你是抱持的什么看法？你是 enjoy 的吗？还是会觉得说我们赶快跳过这一阶段，要在一起就赶快在一起，不要浪费彼此时间？
我觉得最后如果在一起的话我就会觉得搞暧昧这件事情很好，但如果最后没有在一起我就觉得搞暧昧只是浪费时间。
那你在那个当下呢？
我觉得我是享受的耶，就是有一种
心痒痒的感觉吗？
对对对对，
尔虞我诈吗？
互相对叠对叠的感觉，你弄他一下然后他就回弄你一下这样子，就是可能会不小心被撩到，
对，就是有一种见招拆招的，
对对对对，就是有点 在破关的感觉。
对，因为想当初我在跟其他人暧昧的时候，我是真的还蛮享受的耶。
对啊，就是
会用一些词句不经意的去挑逗对方，但不是那种性的挑逗，就是撩一下撩一下，
就是甜甜的这样子，
甜甜的这样子，
之后再甜甜的。
你这尺度怎么那么开啊？
这都有剪进去吗？
可是 even 对我这种单身成瘾的人来说，我还是觉得搞暧昧是一件还蛮爽的事情。
可以用爽这个字来形容。
可以啊，
对，我也觉得搞暧昧还不错。而且我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只跟人家搞暧昧，他没有要跟人家在一起。
好贱哦，
就是、到处搞暧昧的那一种，
就是到处撩一下撩一下。
对对对，就是他心里就很爽，但是就不给大家承诺这样子。
所以你从来没有觉得搞暧昧很烦？
如果最后没有在一起的话，会觉得。
可是那是已经结束过后啊。
哦，在当下我是享受的啦。
再来下一点，单身成瘾的人可能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类似，就是单身越久择偶标准越高，单身的时间越长就对自己的生活越感到熟悉，你也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间，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脱离这种单身生活，或是你有机会要脱单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去考虑到过往的一些成本，而这种不自觉就会在无意识当中提高自己的择偶标准跟脱单的门槛。你觉得你现在谈恋爱的标准在学生那个时期跟现在出社会以后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吗？
我觉得有，而且出社会之后会比较看重工作跟未来性，
就是、现实，
对，就是偏比较现实一点的。
对，因为像我们以往在那种学生时代，纯纯的爱就可以不顾一切，
对，
不管什么身份背景，
就是、喜欢就在一起、
啊，对对对，就完全只靠感觉。
嗯，
可是现在我们好像真的需要评估还蛮多面向的。
对啊，就是现在出社会工作之后，如果稳定了，一定会结婚嘛？那一定会在交往的时候会思考说，这个人可不可以跟你走到。未来，
那我们就一些可能刚认识的人的条件去讨论好了。
嗯，
譬如说学历好了，你会 care 对方学历这件事情吗？我们就掏心掏肺这样子跟大家说。
学历我倒是觉得还好哎、欸，
我也学历我也觉得还好，就是你会觉得说私立的我不要？
不会啊，不会这样想。而且现在很多那种飞黄腾达的人，也不是顶尖大学毕业的啊。
因为之前很多人都会有迷思，就一定要那种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就是国立前几名的那些，
对对对，然后到最后好像真的嫁不好的也是他们。
没
有，还有没有，这只是某部分小小的数据啦、嗯、只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这种时代应该不太会去 care 学不学历这件事情了吧。
对啊，我是觉得还好耶。
那工作这件事情呢？
工作我会看耶，会想要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啊，工作的发展性。
那假如他算是兼职类型，
你说他同时兼很多份工作吗？
对，算，如果我们是以这样来看的话，
但我会比较希望他是有一份工作
稳定的，
稳定的那一种。
因为我们前一阵子也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能够接受你的另外一半是轮班性质的吗？因为现在好像蛮多工作是走这种轮班的排班法，就他们可能假日或是那种国定假日也要去上班这种，
对，或是轮什么夜班大夜。
对，因为像你自己是比较正常的工作时数，
对，
就是一到五上班，然后六日都是固定休息。
对，
那假如你的另外一半是这种工作的时间，你觉得你 OK 吗？我先说我好了。
嗯，
我觉得我 OK， 因为我是喜欢那种
不定时，
对，不定时，或者是那种不要太黏的，可能我在工作的时候你休假，
嗯，
或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
放假。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约会？
就是我们
很难凑得到时间，
所以凑到那天就很珍惜啊。然后平时我们就各过各的生活，
再跟我们在一起，
那是最理想的状况。我说，假如对方正是这种工作性质的话，我是觉得我 OK， 我可以接受，就比较多的自由空间。
那我的回答是，如果轮班是一阵子的事情的话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长期下来的话我就没办法。轮班其实工作时数非常不确定之外，另外一方面也会觉得很累、
哦、
但是对方很累的情况下应该休假只想要休息，不会想要说带你去哪里玩或是去哪里走走、
哦、
对，就变成我觉得这样相处起来久了之后一定会有纷争吵架，那种东西又是不能改变，因为工作就是那样，除非他真的换工作。
嗯，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是就是比较偏正常的上下班时间，就是偶尔加班我是可以接受，但希望不是轮班。
哦，你就是希望还是周末的话能够有时间可以出去约个会。
对，
不 不要那种要敲时间都要敲很久的那一种。
嗯，对，我自己是希望这样。
那你会看对方的那种身家背景吗？就是会去调查一下他的出身？
这个通常应该是对方讲才会知道吧，除了是那种很有名的 Google 得到的吧。
嗯，
通常是认识之后然后听对方讲才知道，但是我不会特别去
排斥那一种。
对啊、嗯、如果他真的是什么有钱人家，什么身世很显赫，我觉得那只是可能加分的作用，不会到我全部都会看中这样子、嗯、但我比较害怕的是那个对方的家长很难相处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是有许过一个愿望吗，就是希望我们假如真的有机会可以结婚的话、嗯、对方的家长双亡，
对，然后没有兄弟姐妹
那是最好不过的。
对啊，不然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婆媳问题，我认真觉得很害怕。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样讲话很恶毒，但我就觉得能避免、嗯、
避免
对, 對能避免就避免，因为那种婆媳关系或是那种
那是真的最难解决的，
最难解的，对方永远不会把你当做家人
就是
是吧，
他是会还是会觉得你是外人吧。
对，
我相信可能真的有婆婆会把自己的媳妇当女儿，但是可能没有很多。
我觉得等我们真的有结婚再讨论这一题好了、
哦也是啊、
不然好像有点太早了。再来下一点是不懂得如何示好，不知道该如何去发展关系。因为像这种单身太久的人，已经久到不知道要如何跟对方表达或是进一步的发展关系。这跟我们刚刚讲的还蛮类似的，就是有点
无所适从。
对，然后不会很主动的去进攻这样子。
而且我前阵子发现其实蛮多男生会不知道怎么跟女生相处，然后就会有些行为跟动作这两个是一样的，就是有些行为会显得有点笨拙，就会知道你想要干嘛，但是又太刻意了一点。
可是这种比较 cute 算吧。
哦对啦，好像
是，就是至少可以表示他的经验不多。
嗯，好像也是齁。
那你会喜欢这种笨拙型比较少恋爱经验的人，还是你希望是那种情场老手？会不会觉得我今天的问题都很尖锐，
就是有一种矛盾大对决的感觉
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会面临到这种交叉路口啊，我们要先做好准备为未来的感情铺路。
那你选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我刚刚问什么？
就是有点笨拙还是情场老手？
我会选笨的耶。
我好像也会选笨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小心看他是来
真笨。
对，有些是装的，
女生比较常这样，男生应该是真笨吧。就如果真的是显现出来是笨拙的，
也未必。我觉得现在蛮多人的演技都非常好，就很难看出来，
以金马奖为目标就对。
对，但你好像平时都遇到的是情场老手比较多。
对啊，我好像很少遇到笨拙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你只会给情场老手机会，就那种笨拙的你反而就会觉得没有发展的可能、
欸，就是我喜欢笨拙，但是其实我后来选择的都是情场老手。
所以你，我觉得你怨不得人啊。
对啊，
这都是你自作自受。
好啦好啦，但是你不觉得情场老手有时候的动作就是比较会让你
撩，
对，比较会撩，也不是说那种很油的撩，就是他一切都是很顺畅的那一种，
就很有经验，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是太刻意。
对，就是他会看情势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好啦，我也怨不得人啦。
所以像我们刚刚这题，就是单身太久的人就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去示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主动进攻，所以在发展关系上面都会显得比较生疏一点。再来最后一点，普罗大众应该都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受伤太多次所以变得胆怯跟自卑。像这种被动保持单身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过往有被拒绝或是被伤害的经历，所以在感情上会变得更加胆怯跟自卑。这种一直得不到反馈的愿望久了便会觉得失望或是质疑甚至绝望，会让自己不断的保持单身。
我有阵子是这样。
真的吗？你有受过这种伤吗？是被劈腿那一次吗？
欸对，算是，就是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真的哪里不好，才让对方有这样的决定。就那一阵子就活得比较自卑一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自卑到整个把自己的心房给紧闭吗？就是完全不接受任何人的
关心。我那阵子是啊，就是我会封闭我自己、嗯、我就是想说我要好好的疗伤我自己，然后等我准备好了才能去接受别人。
因为像我自己啦，可能是过去 也是没有什么太多被拒绝的经验或者被伤害的经验。
你是在炫耀吗？
没有，但是我觉得
都是伤害别人。
No， 但我觉得我自己内心还是会对于感情有点胆怯跟自卑。自卑的部分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没有很好，应该是说我自己心目中有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嗯，
但是你还没有达到那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在我还没有达到前，我不希望我自己去谈恋爱，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目标。
很有良心耶，就是你
真的吗？
还不想去残害别人。
但我的目标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 就比较跟别人无关了。然后另外一部分我是觉得会有点胆怯，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胆怯，
应该是你太久没有跨出你那一步，所以你现在隔那么久，对，隔那么久没有踏出、
okay.
你会很害怕是正常的。
对，我觉得你真的是讲中了我，就是心里还是会告诉自己要跨出去，但是、
你一直跨不出去。
对，又跨不出去。我觉得我今天整个情绪都好矛盾哦，
就是你想要但是你又不肯跨出那一步。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总结吗？
对啊，就是我
OK
最后没有最后总结，就是你真的要跨出那一步。
没有OK， 我想，但是真的没有人，没有人可以让我跨出那一步。Oh. 所以我最近疫情渐渐趋缓，我就是开始在找说，哎，还有哪间月老庙比较有名，我要前往去参拜。
欢迎大家推荐。
就是、对，就是冲着唐奇阳老师的一句话。
哦、oh, ，对、啊，那时候不是说唐奇阳老师说你什么月底？
10月底，10月23号到10月30号。
很精确、欸。
对，所以这段时间我会开始看一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释放消息， oh, 我会努力去 catch
认识新的人。
对。对对，
在那段期间会不会有机
会？对，我要好好把握好这个礼拜，所以大家这个礼拜不要来烦我，不要来吵我，我要好好的
静静的等待。对
对，有什么好消息我会再跟大家分享的。
好，希望你可以赶快跟我分享。
好，那我们刚刚聊了以上这些单身成瘾的人主要有的特点以外，我还蛮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部分，因为像有些人单身久了，他们会使用到一个东西，现今社会非常的火红，就是交友软体。
没错。
那你是会使用的人吗？你对于交友软体是抱持着怎样的看法？
我之前是会使用的人，但是其实不太会跟交友软体上面的人出去，我会觉得还是非常不安全。虽然现在很多交友软体都做到那种什么实名认证或是各种认证会比较安全一点，但我自己本人还是会很担心。我还是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可以像是透过朋友介绍，朋友一定会先帮我们过滤嘛、对，就是多一层保护。而且就是朋友可能是认识他很久了，就是可能以前的同学啊，或是什么工作上面的同事什么，就是对对方有基本上的认识，所以才会介绍给我，
就是有品质保证，
对对对，
才会推荐给别人。
没错，但是网络上就是真的来路不明，就算有一层心理上会觉得说他会不会是白出来的，或是骗我的、就是我可能自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我就觉得网络上的人不能让我太相信。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交友软体算是非常的盛行，有各式各样的。
对，没错。
对，但我们今天没有要业配，只是单纯的想要聊一聊。因为像以前的人主要会觉得说在交友软体上你只找得到炮友，就是找不到真爱，可是好像现今真的越来越多人是使用交友软体去认识到另外一半的。
对啊，而且也是真的有人是透过交友软体而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以偏概全，只是我自己会比较怕一点。
因为像我是没有在使用交友软体，我自己还是秉持的希望另外一半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认识
然后在一起的。
我也是希望这样。像我有些朋友都想要透过交友软体来交另外一半，但是往往后来相处之后发现很多都不适合当另外一半，只能当朋友。我觉得交友软体上是不是真的很难发现真爱啊？实际上在一起的人不多，可是能当朋友的很多。
哦，我觉得是可以当朋友，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 YouTube 的广告上很常会放那种
交友软
体
的广告，
然后对，然后到最后在一起出来访问还怎样，我就觉得很不可信。
有可能是灵眼啊。
对啦，但我就觉得在交友软体上要去寻找到另外一半算是还蛮困难的事，但我相信一定有人是真心想要去认识人，只是我目前身边的人来说好像都没有好结果，就是不是被骗炮就是被骗感情骗钱等等，就很少有真的继续发展下去的可能性。
好像是，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没有因为交友软体而交到男朋友的。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还蛮热衷的使用交友软体，那他自己本身也是单身了。可能是因为他在前一段感情被伤得太深，所以他现在会用
交友软体骗炮。
对，
真假的
也不算骗炮，就是会跟同对跟同时很多不同的女生的暧昧，因为他之前被劈腿，他就觉得有点受伤，想要借由这个排解他的寂寞跟情绪。
这我不很理解，但他这样也是伤害其他的女性啊。
好，这只是跟大家外插一点，就是单身的人常常会使用交友软体去找寻到另外一半，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认识人的方法，只是你要去注意到自己在聊天 天的对象是不是也是一个
好人，
对，
或者只是骗你的，
对，要去好好的观察这一点。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单身成瘾的一些症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勇敢跨出这一步啦，跟我一起。
对啊，最该跨出的是你吧。
我相信很多在你知道工作上独立自主的人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啦。
我觉得你的症头最严重。
真的吗？
你要好好检讨。
好，我会，我要好好反省。所以今天做
趁十月底好吗？加油。
OK， 所以我今天做这集就是要提醒自己要准备跨出那一步了。
对，
大家再密切关注一下我10月23号到10月30号这一整个礼拜，
请大家锁定那一周的 Moreal， 说不定会跟大家更新分享。
对，就是希望之后还有一些好消息可以带给大家，而不是我们都是在抱怨跟发牢骚。
没错。
好，那今天也算是蛮快的，是来到了我们第三集的最后一集，就是要掌声拍手一下，不能爆音。好，所以目前就先这样子。
就是第四季的部分，
第四季我们真的在慢慢筹备中。对，
还是会继续筹备，只是可能速度会偏慢。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不能忘记我们。
对，
因为我们还是会上 Moreal 啦。希望可以。
应该是可以啦。
对，好，那第三季我要最后一次讲这个咯。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以下平台上收听，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SoundOn、 Listen Notes、 First Story、 Pocket Cast、 Mixerbox、 Breaker、 Player FM、 Stitcher、 Podcast Addict、 Radio Public、 Castbox、 Overcast、 Castro 以及最后的 Apple Podcast， 要给我们五颗星的订阅加好评。
如果有习惯用 YouTube 的听众，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们的频道，那记得听完要给我们按赞、开启小铃铛、订阅，还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最后我们的 IG Retail Talk Show 一样要继续的去追踪我们，虽然我们最近真的荒废很久，但是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是都会放在里面。
而且如果有任何讯息想要私讯我们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会回的。
对，好，那还是要跟第一季一样来个珍重再见吗？还是其实不用，
因为我们还是会更新 Moreal。
好啦，对，那我怎么有点想哭的感觉啊？
天啊，太戏剧化一点，我没有准备这一趴哎、欸，
就是好像有点毕业典礼的感觉，
好像又一次的那种
告别
毕业典礼。
对，因为我们
又长大了一届。
之前在录 ending 的时候，都已经预计好会再继续出，但这次真的就不知道下一次再录 Retail Talk Show 什么时候。
对，
对，我们不是在讨拍博关注了，我们就是很真性情。今天要不要你收尾？你来跟大家 say bye bye。
那我应该适合说。下次再见吗？
对，
应该是还是会见吧。
我们还是先语带保留，好，就说下次再见。这次的收尾就由你来收了。
好的，那希望大家在我们 Retail Talk Show
好感伤哦，
这段没有更新的期间呢，也能好好保重自己，然后
我要哭了，
健健康康的生活。
我要哭了。
没有，我们还是会更新 Moreal、
哦、
大家不要那么感伤
好
吗？對對對，就是谢谢这样一路以来从第一季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就是一路上这样子收听人数的成长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鼓励。
对，因为我们开播也半年了。对，就谢谢这半年来大家的支持跟陪伴，
不管是收听哪一集让你们有获得启发的，希望 Retail Talk Show 这种没营养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们生活上一些启发。
对，希望可以，
或者是曾经有帮助你们走出一段很难过的生活或心情。
我们好像在什么金马奖的得奖感言，
开始在写小抄了。第四季的时候我再来讲。
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节目曾经让你会心一笑、
哦、
因为我们是走这种喜剧的路线、啊、
在你生活压力大的时候让你会心一笑，或是让你在难过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出口。
对，
那我们 Retail Talk Show 就下次见咯，
拜
拜。